兴施教，传递生命，言传身教，影响生命，谦卑受教，改变生命。圣经教师伴您成长，林真儿为您主讲。
是的，我亲爱的好朋友，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又到了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节目时间。现在您收听的是圣经教师这门课程的第九讲，我是您的好朋友，您的同学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非常非常的感恩，在过去的日子，真儿能够和您一起在空中学习有关于圣经教师这门课程的真理，真的是神给真儿特别大的福分。真儿当然也盼望您在自己的教学过程当中，您在你自己教会的团契生活当中，能够因为听到圣经教师这门课程，就能够帮助您的整个圣经教学过程有所改进。这样也特别的巴望您能够得到圣灵的光照和指引，使我们未来在圣经教学的整个过程当中越发的能够活出神的心意来。真儿当然也特别的盼望您可以继续的写信来给真儿，我们一起的来探讨有关于在这个基督教教育啊，或者是圣经教学方面的等等的许多的问题。真儿非常的盼望能够和您在灵里面有更深一层、更进一步、更个人化的交通，好吗？你不要忘了写信来给林真儿，无论是您信仰上、您教学过程当中任何的问题，真儿都愿意和您一起分享，我们同行这条天路，我们彼此扶持，好吗？当然也特别的欢迎您写信来向真儿索取圣经教师这门课程的讲义大纲，真儿特别的用心为您预备了非常详细的一份讲义，所以如果您有一些课程遗漏了没有听到，你一定要向真儿索取这门课程的讲义，因为这门课程的讲义是真儿非常用心而且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和功夫预备的，特别是在每一门课程的一些非常详细的一些要点，真儿都帮您记录下来了，所以特别的盼望您可以向真儿写信来索取，好吗？不要忘了写信给良友圣经学院圣经教师的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当然了，今天我们在开始我们的新的信息之前呢，真儿要和您再一次复习一下上一讲，也就是我们第八讲的有关的内容。在上一次课程当中，真儿和您分享了圣经教学三合一理论的第三方面，也就是学生的上半部分。那这上半部分呢，真儿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做师不必贤于弟子。我们特别重点地提出教师也是学生的理论，也就是说挑战所有的圣经教师，您还有我还有所有被神用的圣经教师，都要存一颗谦卑的心，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改变，不断地成长。那在上一次课程当中呢，这样也和您分享为什么教师他要做学生当中的学生呢？因为教师只有当他自己愿意学习谦卑，愿意学习透明，愿意学习顺服的时候呢，他才是一个流通的管道，他才是真正可以被神所用的器皿。所以真儿在上一次课程当中特别提出来，在学生当中，教师他首先是要做一个榜样，就是他无论在他的知识领域，还是身体领域，还是社交领域，都要能够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改变，不断的成长。那学生当中的榜样是怎样的一个榜样呢？就是一个忠心的，一个合用的，一个受教的榜样。那可能有很多的好朋友说了，哎呀，一个教师真的好像好难啊，他怎么样才能够在学生的群体当中，但是呢又不忘了自己的教师的身份呢？其实可能真儿在这里要提醒您，是一个教师他在学生的群体当中不要忘了自己做学生的身份，这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一个教师很容易忘记自己是一个学生，所以上一堂课的特别重要的内容就是教师不必贤于弟子，这样的话我们才有可能不断的想要努力的去学习，去发展， 去改变自己，能够用自己的生命去影响教导其他的人。所以今天的课程呢，珍儿和您要分享的就是学生的下半部分，珍儿又给他取了个名字，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弟子不必不如师。可能听到这个名字，很多的弟兄姐妹已经大概了解珍儿今天要和您分享的主要的内容了。那在开始之前呢，珍儿还是一样的邀请您来到天父上帝的面前，我们一起求神今天圣灵感动光照我们，使我们明白他的真理，得以进入他的真理，得以成为完全，好吗？我们一起来到天父神的面前。父神，我们真的大大的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在你面前学习，能够在你面前侍奉你，就已经是您给我们无比的荣耀和恩典了。今天正儿为每一个在收音机前的好朋友，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姐妹，来向您祈求，求你的圣灵大大的感动我们，使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向你大大的敞开，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愿你自己感动我们，使我们可以随时查验何为你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感谢你今天帮助我们每个人先做学生，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愿意鼓励、愿意激发别人潜能和动力的人，愿意成为你自己的一个流通管道的人。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下面呢，珍儿就会带您进入今天的信息，圣经教学三合一理论的第三个方面，关于学生的下半部分。那今天珍儿的题目是弟子不必不如师。我想每一个中国人，我们在传统的教学、传统的教育方法上呢，都知道一点，就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很多的时候呢，如果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学生受到激励的话，他非常的愿意自发的来学习，非常的愿意将自己所拥有的而其他人没有拥有的传授给他人。所以说一个非常健康的教学过程，也就是学生与老师之间彼此互补，彼此为师，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今天呢，珍儿和您来分享的课程的重点，就是我们要提出鼓励和激发潜能与动力的重要原则。那么从学习动机的角度来鼓励认识您的学生，或者是您自己本身，从而使学生自觉自愿地来学习，使圣经教师也可以在学生释放他的能力的过程当中彼此的学习，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那今天这儿要带您看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激发动力，第二个方面是释放能力。那我们从激发动力这方面先来看一看。珍儿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 MQ 这个单词，珍儿非常的相信很多的好朋友对 IQ 这个字眼儿一定非常的熟悉。 IQ 呢，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智商。那么 MQ 到底是什么呢？ Motivation Quotient。 什么叫做 Motivation Quotient？ 就是我们所说的 MQ， 它的意思是动机商数，也就是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你那种心里面的潜能、那种动力、那种动机，远远要比你的智力商数 IQ 要来得重要。 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教育家，他说了，一个人的 MQ， 他的动机商数远比他的智力商数 IQ 要来得重要得多。为什么呢？我相信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学，我们学不到，往往是因为我们心里面对学习的这个渴望，对学习的这个动力的来源不充足，或者是根本就没有被激发出来。所以亲爱的好朋友，如果我们想要做一个好的圣经教师，我们非常的需要了解并且是谨记一个原则，就是我们需要做鼓励的工作。也就是说，我们当给予学习者一个适当的动机，这会带来最有果效的一个教学。而当学生有了一个适当的动机的时候，他心里面那种潜能就能够被激发出来，最终导致弟子不必不如师，他有一天也可以成为激发他人的一个教师。那一个好的圣经教学就是在这个鼓励的原则底下来进行的。有一位非常有名的教育家，他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就我们目前所能够了解，心的本质就是受动机所驱使的一种力量或能力。你可以用耳朵听见正在敲打的钟，用眼睛绘出正在经过的物体的形象，但是我们却不能够听见或看见那些常被忽视的心。这个教育家的话深深的影响，而且是提醒真儿，很多的时候我们往往忽略了一个最最重要的学习的原则，就是我们要激动激发我们学生从心里面往外的一种动力，一种潜能，一种动机。真儿非常的相信您对社会上流行的一句话一定不太陌生，就是高分低能。我曾经看过许多的毕业生，拥有非常高的学历，拥有很多的证书，却无法学以致用。他们的问题不在于缺乏能力啊，因为在学校接纳他们做学生的时候呢，他们就已经被肯定了是有能力可以去学习的。那他们的问题到底在哪里呢？真儿非常的相信，他们的问题是缺乏应用，也就是说，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诱导他们的能力与精力，他们没有那种运用他们知识的那种动机。所以说，一个好的圣经教师，首先要记住的是一个鼓励的定律，就是说，当赋予学习者一个适当的动机，而这种适当的动机呢，往往会带来最有果效的教学。这儿为什么要在这个定律当中特别强调一个适当这两个字？因为它已经告诉我们，有些动机并不适当，或者是并不合理。那这些不合理的动机呢，会遭致破坏性的一种后果。那正儿特别想和您来谈一谈，有哪几种动机是不合理的，或者是不适当的。正儿先来和你谈谈棒棒糖式的动机，正儿把它称为奖赏型。其实这种动机，这种方式呢，可能存在于我们很多的幼儿教育过程当中。正儿记得自己小的时候呢，父亲常常要正儿练毛笔字。那有一个办法呢，就是每练好一个字呢，圈出来好的那个字呢，就奖赏一颗花生米。那可能现在这个小小的奖赏对目前现阶段的孩子来说已经完全不适用了，因为孩子根本不喜欢也不在乎吃不吃得到那颗花生米。那我想这个棒棒糖式的动机，也就是说，哎，你如果做了什么的话，我就奖赏你什么。如果你背了这段圣经，我就赏你一颗糖。如果你今天能够学好这段经文啊，那我就奖赏你可以在周末的时候玩几个小时。那可能很多很多的家庭或者甚至是主日学都在采用一个棒棒糖式的教育动机，这而不是说这个动机就完全不好，有些时候也确确实实可以激发一些潜能。然而有些时候，当我们真正想要使这个学生他所学的东西能够活在他的生命当中的话，这个动机就变得不适当了，因为这个学生的学习并不是建立在他生命的需要之上。 所以这是正儿要讲的第一个不太适当的动机，是奖赏型的。第二个不太适当的动机是罪恶感动机，是惩罚型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很多时候很多人背诵圣经啊，或者是学习圣经的，学习主日学的另一个理由是，哎呀，如果我不背诵这段经文的话，我就不能够称得上是一个好的基督徒，或者是，哎呀，我不去上主日学，我就不能够在教会里面得到其他人的一种接纳和肯定。这往往是好多的弟兄姐妹常使用的一个动机之一，他们将这种罪恶感越堆积越高，而人呢，始终也维持这种架构。亲爱的好朋友，这种架构是非常危险的。也就是说，有朝一日，当这样的一个有罪恶感的环境不存在的时候，他的学习的动机也就随之消失了。也就是说，当他去到一个没有教会压力，或者是没有基督徒压力的地方，他就和世人没有两样了。所以亲爱的好朋友，我们学习绝对不能够出于罪恶感或者是恐惧感，因为在爱里面是没有惧怕的。我们学习只有出于那种爱和需要去学习，才是真正可以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种活的教学。那么第三种不太适当的动机呢，就是涉及欺骗的动机，那这儿把它称为夸大型。什么叫做涉及欺骗的动机？就是当你去鼓励人家说啊，你学了这个以后，你就会充满平安喜乐，你就会得到所有的祝福，你就会得到神很多很多的恩典。那人如果一听到你这样说啊，去学习了，当他得到的结果往往不是你所说的，他也许有疾病，有患难，当这一切的苦难临到的时候，他就会怀疑你所传讲的到底是不是真的。所以亲爱的好朋友，当我们去教导圣经的时候，我们特别要杜绝这三种不太适当的动机，奖赏型也好，惩罚型也好，夸大型也好，这些都不是一个非常好的符合神心意的圣经教师应当采取的一些教学的方法。那我们到底应当怎么样去激发学生他心目当中的那种适当的动机呢？我亲爱的好朋友，请您非常仔细地听，真儿在这里要和您谈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激发学生心目当中那种适当的学习的动机呢？我们必须要运用所有非原有的动机。什么叫做非原有的动机？也就是外在的环境的因素，环境的一种动力，来引发所有学生他心目当中原有的那种动机，也就是内在的动机。这儿再说一遍，我们要运用所有外在的环境动机，来引发学生内部内有的那一种内在的动机。那这儿特别的盼望您可以回去查考一下您的罗马书。这儿提醒您，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说过这样一句话，第一个字就是所以，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为什么要有所以？什么叫做所以？所以之前是有因为哈，所以是一个因果关系的这个结果。那么原因在哪里呢？什么是原因呢？罗马书为什么到十二章的第一节才出现一个所以呢？原来前面的十一章的整个篇幅都是详细的铺垫，作为外在环境的一个动机。那么保罗呢，就在第十二章的第一节提出来，引发我们将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一个动机，而之前的十一章他都是在做铺垫。保罗他将神所为我们做的，为我们教会，为每一个弟兄姐妹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啊，从他创造天地以及人的堕落，从他怎么样的爱我们这些外邦人等等的，他把前面的十一章讲得非常的详细。然后最后呢，他就得出一个结论， 当我们认识到神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当我们认识到神对我们的爱有何等的长阔高深，当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的罪，我们是多么的不配的时候，我们应当表现出来的一种生命的态度，就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因此罗马书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教育的策略，就是运用所有非原有的外在环境动机来引发我们原有的那种内在的生命的动机。因此亲爱的好朋友，人是因着神所为我们所做的诸事百物而存心感恩，将自己献作活祭啊，将自己当作活祭献上，这是由非原有的动机而引发出来的原有的动机，这就是最适当的动机。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回应神的恩典，回应神在我们身上的怜悯的时候，是用一种爱，是用一种积极的爱的回应态度来对待的，而不是罪恶感，也不是为了得到未来的奖赏，更不是因为我想要得到神无比的恩典我才来信他，完全错误。我们乃是因着我们的不配，因着神无限大的恩典，我们存着感恩和爱的心来回应神给我们的恩典。因此一个好的圣经教师，他就是要帮助学生，激发学生心里面那种适当的动机，学生来爱主，学生来学神的话语，全部是因为他对主的爱，他对主的感恩，所以他才来学习神的话语，所以他才来学习效法基督。我亲爱的好朋友，这样看来，当一个学生他心里面适当的动机被激发的时候，他很自然的就会承担起学习的这个责任，那么他也就很自然的能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主动而且积极的去进行，自然他也知道弟子不必不如师，他会很自然的挑起这个做老师和学生当中的桥梁的这样的一个责任来。那么圣经教师就成了一种意象，成了一种使命和呼召，可以不断的薪火相传啊，不会说一代不如一代，或者是一代强于一代，乃是基督的生命在一代一代的信徒当中不断的流传。那么珍儿再来带大家看看第二个大点，我们所讲的释放能力。刚刚我们讲的是激发动力，那么我们现在再来看看释放能力。释放能力呢，珍儿想来带您看三点。我们要知道，唯有在日常生活当中释放出圣经这本书的能力来，我们才能够见证这本书给人所带来的超然的改变。亲爱的好朋友，千万不要本末倒置。很多的人以为，哦，我首先呢、要把这本圣经研究得透透的啊，学习很多的知识，然后呢，我才能够再表现在我的见证当中。恰恰相反，我们是通过我们自己生命的见证，我们通过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那种释放出来的圣灵的能力，神话语的能力，才能够见证圣经这本书所能够给人带来的一种超然的改变。所以亲爱的好朋友，要透过我们的生命来教导圣经，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一个学生他能够学成，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他在自己的生命当中经历见证出来圣经这本书的真实，圣经这本书的能力。因为神的话语没有一句是不带有能力的。第二点是，唯有自己经历过能力释放与改变的人，才能够将这种改变带给人。正而在这里讲的是一个循环，也就是说一个教师他释放了圣灵啊，还有神的话语在他生命当中的能力，然后通过他的见证呢，将这种能力传递到学生的生命当中。那学生呢，由于他的这个能力得到了释放，然后呢，他的见证又能够成为一名圣经教师一般的 能力，然后将这个能力又带到其他人的生命当中，所以这是一个循环，这绝对不是一个单向的食物链，乃是一个不断的循环。也就是说，教师和学生身份是可以互换的，教师只有自己经历过能力释放和改变，才能够将这种改变带给学生，而学生只有自己经历了能力释放与改变，才能够成为圣经教师。那么第三点，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点，真儿想和您分享一下，学习者的能力是否可以得到释放，主要是关键是在于教师是否愿意承认弟子不必不如师。哎，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哦。一个教师和学生通过彼此之间的互动啊，通过教学来释放能力，那么教师在释放能力的过程当中，他也可以学习到弟子不必不如师，而学生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释放能力，然后呢，他就可以成为教师，因为他知道师不必贤于弟子，而教师和学生的角色就是这样，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在我们神的话语、神的能力的释放和交流的过程当中，不断地得到改变，那教师和学生的生命也一起的成长。所以亲爱的好朋友，您的学习动机是什么呢？您如果是一个圣经教师，您教学的动机能给您的学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这样特别的盼望在回去的时间里面，你可以仔细的思考，看看在以前你的学习动机、你的教学动机是什么，那在未来你有没有一个什么好的学习的计划或者是教学的计划，那你在教学的计划当中有没有包括了刚刚正儿和您分享的两点，第一是激发潜能，第二是释放能力，在整个生命流通的过程当中，能够帮助学生、帮助自己不断的改变、不断的得到造就，也能够邀请神的圣灵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来居首位、掌王权，就是整个圣经教学过程充满了圣灵的光照，充满了神的恩典，就是约翰福音当中讲的道成为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儿巴不得您的教会、您的整个教学过程当中充满了神的道，因为只有神的道是有生命力的，唯有神的道是有能力的，唯有神的道才是可以改变人的生命的。所以正儿特别的盼望您可以写信来给林正儿，告诉林正儿你在整个学习、整个教学过程当中经历的神大能的改变，正儿非常的盼望和您一起来分享您生命当中的喜悦，当然生命当中的酸甜苦辣也是值得正儿学习的，特别的盼望您可以写信来给正儿一个学习的机会。好的，您写信只要写信给良友圣经学院圣经教师这门课程的林真儿收就可以了，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真儿盼望每一天同一时间与您相会在空中，我们明天再会喽，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拜拜。